家好，我是圣结石，现在是我的早上8:28，我刚忙完了两个企划脚本，然后真的很辛苦很累，然后一整晚真的就没有睡了，今天真的是熬夜，但是我就想说不行，我的 podcast 我不想停，我就是想要每天让你听到，我就是有一点点小坚持，所以我们就来开录吧。今天的主题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这个人的身份很特别，这是在一个大陆的平台，那有一个大陆的网友来私讯我的哦。那他其实之前就私讯我蛮多，可是呢其实因为平常私讯我的人也比较多，所以我并没有完整的看完。那我偶然间点到呢，那个时候是在7月10日的时候，晚上大约11点多，他就私讯我说他在阳台上面很想要跳下去。那其实我面对于说一些网友他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因为可能前两集的时候你们也有听到过啊，可能我的太太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小困扰哦，那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子方面的困扰，所以我对于这点呢是特别特别的在意，所以我会去多给大家一些关怀跟关心。那你看我还特地为了这个议题哦，只关于这个亲身的议题呢写了这个一首歌嘛，叫做只能怀念，如果还没有听过的朋友的话可以去听听看，有听过的人的话就听过好不好，现在没有要唱的意思，我现在不能唱，因为现在这个嗓音是很适合用说话的方式，你看有一点点那种低沉的感觉嘛，那我就问他怎么啦，然后他就希望我开示一下这样子，也不是开示啦，就是跟我聊聊这样子。他说我从小到大的经验一直奇奇怪怪坎坎坷坷，和周围的人都不一样，最近2年极其坎坷，被命运推向了一个人间看似高位的地方，但是这里极其复杂和恐怖，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陷害，有人甚至给我下毒，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为了阻止我升迁，又是一堆诬告陷害，我感觉自己难以承受了。所以主要就是可能工作上面的同事，然后他有被陷害，然后甚至有到被下毒的这样子的情节，哦，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那通常这种事情你会请这个可能警察，对不对？去帮忙，对不对？但是他不能够请警察，为什么呢？哦，其实我跟他聊了蛮多的，我直接滑到比较下面的地方，他有讲到一些重点哦。我跟他聊了算是蛮多的，然后也算是帮他解惑了一些这个问题，那他对此表达很感谢，然后他就包了红包给我，因为这个许多的大陆的通讯软体是可以用包红包的，我想他们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习惯或者是习俗跟文化。那我就说哎，不用啦不用啦，就是其实我就是聊一聊天这样子，没有关系这样，所以我就没有收。那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支持我的话，那你可以跟我结缘水晶啊沉香这些东西，那你等于说你一样有付钱，可是你有拿到东西的那种感觉嘛，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踏实一点点啦，可能文化有一点点差异。那他就说其实他没有办法买，没有办法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就说因为我的地址呢是从台湾寄过去的，如果是从台湾寄到他的这个地方哦，他工作的地方还有他住的地方的话呢，是会直接被没收的哦，不可能寄到，甚至会对我有一些危险。那我就觉得说哎，有点好奇他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会感觉好像有一点神秘这样子。那他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有跟我提到，他表示呢他在中国政府的一个非常非常高阶高端的单位工作，他从小到大呢都是学霸。他完整叙述是这样哦，他说我是属于不怎么投入学习还能成绩很好的那一类，轻松考上最好的大学，保送硕士，硕士阶段还是第一名，可以保送博士，我蛮想读的，但是被父母要求工作，然后就被命运牵引到了现在。那他叙述成这样子呢，我就觉得说诶，那是政府单位是吗？他就说比政府还要高。我想说哇，有比政府还要高的单位吗？但我在想说或许有一些单位它是独立于这个一些政治体系，怎么讲，一些体系之上的，或者是独立起来的，所以它可能 或许真的有这些东西。他说我们的体质呢不同，所以你理解起来呢可能会有些困惑，但是他再讲呢就怕会有危险，尤其你这种身份还是要当心，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跟我说，但是他相信我会懂。因为呢我在一些大陆的平台有的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关于灵性的资讯，但有的时候这种灵性的资讯呢有的时候会就是怎么讲被挡住的这种感觉。那我有时候我就会自称自己是玄幻小说家，那我确实是玄幻小说家啦，我本身很喜欢，然后也有在写，好不好？那他就说这样子就还蛮好的，那中间呢千万不要涉及就是有政治的东西这样子。甚至我本身在直播的时候呢曾经被举报过，但是他都有尽量保护我。那我对于这件事情呢原本也是有算是有一点半信半疑啊，因为毕竟这个我觉得人啊这么多，那每个人都来私讯我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霸，或者他是一个在一个什么样政府秘密的那种机关工作的人，我如果全部都信的话也显得我有一点太蠢了吧。但是我后续的在跟他继续聊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感觉他的这个文笔跟谈吐呢其实确实是一个感觉是他是有读过非常非常多书的人，但是可能他的心境上面是比较混乱的，就是如同、他刚才跟我叙述的这个问题啊。那依照他的叙述呢，可能真的是在一个独立于这个政府单位的一个政府单位哦，感觉听起来蛮复杂，但是感觉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单位，然后有点像是那种会监管很多事情的一个单位哦。那因为这个大家可能都有听说过，然后也都蛮有名的啦这件事情，所以很不好意思，这一集我就不会在这个大陆平台去上了，我就会直接只上在、其他的平台，因为我担心这个内容可能是没有办法去上。那我也不想要自找苦吃。那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职场上面被陷害，可能被抹黑，甚至还被下药下毒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可是呢他又不能够找警察，因为他的这个身处的单位是没有办法找警察的，因为警察可能也进不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哦，算是比较特别一点点。我先把这个撇除开来好了，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家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嘛，我们来聊聊看，就是如果你在班上或你在这个同事之间在办公室之间呢被人家算是排挤被人家陷害该怎么办呢？其实我相信或许 还蛮多人会有类似的经验，那学生时代的时候可能就、也是有过这样子一两次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通常哦被排挤通常会有一个这两个关键的点，因为我曾经有那种小小短暂的期间被排挤过，所以说我大概可以理解学生的排挤其实很简单，大部分来源自于两个部分，一个源自于说你的个性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例如说你讲话很高傲啊，你很爱炫耀啊，或者是你本身就很北吧，哦，这种的话就是属于你个人的问题，所以你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厘清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你要怎么厘清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旁观者清哦，所以说你自己在那边讲说自己说，哎，我有很北吧吗？我没有很北吧吧，哦，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哦。所以旁观者清的状况下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去找别人来问问看，说，哎，我想问一下，我是很北吧？那如果你是很真诚的在问的话，我相信还是会有人愿意跟你讲。另外一个自我检视的方式就是你要搞清楚排挤你的是一两个人还是大家全部都排挤你。如果是全部都排挤你的状况下，无论你是在公司还是你在学校，如果是大家全部大概有八成以上全部排挤你的状况下，我告诉你，你一定真的有问题，你一定真的自己有不小心做错了什么，可是你自己本身是不知道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代表你是个 loser， 也不代表说好像你未来就会一定会没有朋友或什么的，或者是我是不是真的做了很错，我是不是很笨，也不会。有的时候说真的，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状况确实不同，我们都在不同的原生家庭状况之下长大，所以说很多习惯啊或者是一些细节 真的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当你的家庭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呢，跟大众明显不太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就真的会有一点点这种小状况。但我觉得只要把它认清、认知到之后，并且改过来，我觉得其实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例如说，像印象蛮深刻的说，有一些国小的同学有没有，他可能真的家境也是很清寒。哦，清寒到说，因为我去过那个同学家，欸，他家真的就是垃圾堆，我没有在开玩笑，我也不是在嘲笑人家，他家真的是垃圾堆，很奇怪，就是很多垃圾，然后很多纸箱什么的都堆积着的，所以他家是没有正常可以走路的那种范围，都是要用跨过去的那种方式。那你想想看哦，身处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所长大的小孩，他的卫生观念你有办法去要求他吗？其实很难，对不对？所以他可能身上穿的衣服可能都脏脏的，他鼻涕永远都挂在那个鼻子上，整个身体都有点味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说别的小朋友可能真的也会不喜欢他，真的也会觉得啊，这个人好脏好恶心，哈哈哈，然后去嘲笑他，然后甚至就是排挤他了嘛。可是你说这是他的错吗？其实也不是，欸，一个小孩子生下来是一张白纸，就是这个社会给他什么样子，或这个原生家庭给他什么样子，把他画成是什么，他就会是什么。所以其实他不是他真的做错了什么。所以 我要再三强调的事情是，有些事情你可以改，但是有些事情其实真的也不是你的问题。好像如果像刚刚那样子的问题的话，那可能你自身就要开始慢慢去理解说，哦，就是大家平常都是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干净的，然后都会尽量让自己身上没有太多味道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你尽力去改。怎么改？那你自己想办法。你自己想办法，例如说你自己就每天手洗手刷衣服，就算你妈很懒惰，然后都不帮你洗衣服了，没关系，我自己手刷，我每天我就自己洗洗洗洗，然后洗完之后就晒完之后隔天就可以穿。哦，你要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要不然就是可能不知道跟邻居或跟亲戚或者是跟同学跟朋友去借洗衣精、洗衣剂，或者是那种体香膏。哦，你想尽任何一切办法，你一定有办法可以去做到。只要他的核心的问题改变了，去被解决了，我相信这些事情就会被解决。这是自身的问题啦，哦，自身的问题。另一个部分的话，可能不是说原生家庭说，也是有关系啦，就是可能跟你个性也有一点关系。有些人是个性真的北吧，或是个性就是真的很讨人厌或什么的。其实这样子的人真的也不是很少，尤其是学生时代，因为大家都很稚嫩嘛。为什么我会说还是跟原生家庭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因为你的个性跟你的原生家庭真的有时候某种程度真的有很大的关系。我怎么该跟你们说呢？例如说像嘟嘟的原生家庭跟我的原生家庭就差很多。那他们家人之间是会聊天的，他们是会讲话会沟通的。可是像我的原生家庭的话，我们家人之间彼此是不讲话的。也不是说刻意不讲话，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是刻意，也不是恨彼此，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相较之下就是会觉得好像很冷漠，就是我们平常是不会说到半句话的。好，就例如说回到家就是，爸，妈，然后我就走进房间了嘛，好，就待了一整天，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如果再看到他们的话，就在爸妈，我就这样子，就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事情不是在责怪任何人，不是代表说我有错或者我父母有错，而是我们整个家庭就是这样子。甚至我是到长大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别人的家庭是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是会聊天的，我才理解说，哦，原来有聊天这一 part。 奇怪，为什么我没有？我才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是我是正常的，所以我一直以为不跟长辈讲话其实是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后来长大之后，我才渐渐发觉原来不是，就是年轻人跟长辈原来是可以相处的很融洽，是可以聊天的，我是可以分享心情的，原来是这样子。我是长大才了解。所以包括说像我们家人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肢体的碰触嘛，例如说像拥抱啊或者是什么。我不要开玩笑，我要是碰到我家人的，例如说那手指不小心碰到一下，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会马上反弹，我就 好恶心，怎么会这样子？会到有一点觉得说很不习惯，没有恶心啦，对不起，我刚用词不太好，就会觉得有一点，好太怪了吧那种感觉。但是像嘟嘟家长他们就是 很常就是会有肢体的碰触或什么的，所以养成他的这个养成就会变成说他也很习惯跟别人是有肢体碰触的。那我的话，我是完全没有要习惯跟人家肢体碰触，甚至以前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刚出社会哦，大概18、19岁那种刚出社会，但是有人如果莫名说打我的肩膀，其实高中就有了。打我的肩膀的话，我是会把它甩开，我会说，你在干嘛？为什么突然间碰我肩膀？我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吧。我跟你有很熟吗？连我父母就是把我养大的人都不会碰我肩膀，你凭什么碰我肩膀？类似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很奇怪，就会变成说我们两个的相处，有时候就会变成说，他会很需要很多的接触跟拥抱或牵手或什么的。可是对我而言，就是你只要做到一次，我已经觉得已经有做了。你做到两次，要抱两次，我觉得会不会太多？第三次，有点多咯。第四次，不行，拜托，这个先不要好不好？因为这已经有点，你知道，对我已经超负荷了。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所以我不觉得我有做错什么。但是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你懂吗？就是他从小到大，他们有家里面拥抱的次数可能就真的很多啊，就真的很亲密啊啊！我就是不是啊，那我也不是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不愿意改，我不是不愿意改，我是正在调整。可是我调整的方是怎么讲？就是我就算再怎么调整，我还是跟你有落差。你是从小到大练，你已经练了10多年、20多年了，我才练了大概对4、5年而已。这个等级有差，就是以拥抱界来讲，我要叫嘟嘟前辈，对不对？那嘟嘟就要叫五月天前辈，因为对，因为五月天有拥抱那首歌，对。想说开个冷笑话都要坏，还是发现说没有那么好笑的时候，有点冷场。那没关系，好不好？我们就假装先 pass 掉。所以你会发现说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关于原生家庭部分，我都是参考阿德勒心理学讲义这本书啦，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站的话，你不用跟我站，你跟阿德勒站就好了，好不好？那我跟我没关系，我是自己也觉得蛮有道理的，所以我是蛮认同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个性白目，就是你不是说你真的想白目，而是你从小被养成了一个白目习惯，这也是有可能的。那也不是在说你父母白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你的家庭里面做这些事情不叫做白目。假设例如说夹菜的时候，你从上方去跨过人家的手夹菜，对于很多家庭而言，或许它就不是一件礼貌的事情。可是搞不好对于你的家庭里面，你从小到大，你的父母搞不好他们的从小到大也都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面，筷子跨过去夹菜这件事情其实本身真的没有问题，这种事情不算白目。可是问题是，你在今天你要出去外面，你跟其他同学，你跟其他同事你在相处的时候，你还真的就这样子去夹菜了，哇，那就真的糟糕了，对不对？无论是同阶的平辈的这个同事，还是说前辈长辈，又或者是说是上司老板，哇，你这样跨上去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不礼貌啊。然后那你还觉得沾沾自喜，还觉得没事什么的，在那边吃得很爽，然后大部分的人都想说，他刚刚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啊？傻眼呢、欸。然后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就觉得说，你是一个白目的人，我们就不想要理你了。所以说开始去检视这件事情。那其实如果说你是同事的话啊，说真的啦，有时候你真的愿意说认认真真的去跟人家沟通，去跟人家聊的话，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还是可以去沟通的。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如果说有一些我真的有碰过就是我真的很讨厌的人会来就是跟我闲聊，然后闲聊就是讲一些就是那种他的真心的一些东西，又或者是说就是他哪些地方需要改，可以提建议给他。我真的会建议给他哦，但是我当然会讲的比较婉转，因为毕竟你知道面对面讲这种还是有点尴尬。所以我觉得以理性来讲应该是大家都会讲啊，所以说你还是可以去多方的去理解。就第一是自我检视，第二就是去问别人，不一定是要问那个排挤你的对象。直球对决我自己本人也觉得不行，直球对决我觉得同学就算了啦， 同事的话，同事不太 OK 哦，因为同事那个心机可能会稍微再重一点点，你要跟他直球对决，人家不一定要跟你直球对决啊，对不对？好，然后刚刚讲到说把核心的问题去做解决之后，其实这件事情有可能会迎刃而解。像我那个时候短暂的在学生时期的时候被就是那种几周的那种排挤了嘛，原因就是因为我跟一个好朋友吵架了，那个好朋友他是比较有人缘的，应该说我们都人缘都不错，可是问题是他的人缘比我大一点点哦，那人缘比我大一点点，那平常我们两个都相处在一起，所以其实没有差嘛，就我们就是人气组嘛。好，大家不要再假装了，就学生的时候大家本来就是在分什么人气组还是什么那种，我是被分配在人气组那一趴的嘛，那结果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功课比我好，然后躲避球比我强，所以他就是有比我高出了一截这样子，结果我跟他吵架，结果就是他就串通了大家的来霸凌我那种感觉嘛。那甚至说有时候他也不需要讲，那其实因为我们是那种群居性的那种动物嘛，我们会察言观色去看说，哎，现在谁是老大，现在谁是老大那种感觉，就有点像猴群嘛，对，然后说，哎，现在是什么风向，哎，哦，现在是这样子的话，哦，那我要站在那个 A 那边，那 B 的话是我嘛，那他说，哎，那 B 不行不行， B 略输一筹，不行，我们要全部站 A 那边。所以其实讲不讲都没有差，就是大家自己会站在一个风向里面，然后去站位这样子。那段期间我就觉得，哎，特别煎熬，特别辛苦，所以我也可以理解说，真的被霸凌的那种感觉。当然，那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点而已。但是很多人我知道，在学生时期啊什么，其实他们是被霸凌好几年，甚至是整个求学阶段都在被霸凌，不能够说我完整的可以理解你的感受，可是我只能说我很希望可以感同身受，可是或许我就还是会略逊一筹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很理解你，就觉得你很辛苦。那后来我怎么解除这个被霸凌的这几周的呢？其实说实话，我的解决之道也还蛮简单的，因为其实那个人真的也是我朋友哦，其实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啦，只是因为一点点吵架，然后你就要在那边弄那些，我觉得也是没什么意义。那其实感情也是蛮好啦，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就是和好嘛。那和好之后就完全没事啦，大家原本那种中间那种占位置的那种，有没有看风向占位置的，就是全部就哦，那没事，哈哈，就大家还是玩在一起这样，然后再一起去霸凌别人，就是你知道，这学生时候就是这样嘛。那我们撇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解决核心问题，有时候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别人身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哎，我跟他吵架其实本身也没有什么对错问题嘛，但是现在大家都站在他那边，所以说你要去解决那个问题的人哦，人物或事件。例如说像现在是明显就是有一两个人一定会带风向去霸凌，尤其是同学那种学校之间嘛，一定有一两个人会带风向，那这一两个人你要去解决，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可以去解决，你可以去跟他用沟通的，我是不建议那种用早餐啊用钱来换的，因为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换的话，就等于说这就是勒索了啦，所以基本上虽然说是你自愿的，可是这某种程度是一种勒索，所以我觉得不太健康。我觉得搞清楚你可以问他，你可以让他理解，而且我觉得你不要普通问，你要正式问。例如说你可以写信，或者是说你可以约他，例如说，哎，我们可不可以那个放学的时候，不要放学啦，下课的时候稍微见一下，然后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然后他可能就不太屌你，不用甩你这样子，就说干嘛，你约我就要去哦什么的啊，对，那种喜欢霸凌别人不是都会类似这种态度吗？这时候你说没有，我就是希望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聊一聊，那我希望你可以跟我愿意跟我聊一聊，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也很重要，我觉得对你而言也很重要，不妨听听看。你不知道我要聊什么，但是你不妨听听看，就花你两分钟时间，我假装骗一下，这是话术啦，不可能真的只聊一两分钟，但是这是话术之一啦，还是教大家一下，教一些学生，就大概是这样。对，你要把它讲的说，哎，对我很重要，对，其实对你而言也很重要，你不妨听听看，没差。好，就是这样，那他就来了嘛，我觉得你就要心平气和去表达，哦，就是这样子，就是某某某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你是有很不喜欢我哪一些点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不喜欢我的那些点是什么？因为我其实很想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对我开一些玩笑，然后有时候或许你会例如打我啊，或者是作弄我，那我心里面的感觉是没有那么好受。我在想一定是我某些地方可能让你觉得说不太舒服或什么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像这样子的方式好好跟他讲，那 那虽然说我也理解，如果国小或国中的话，就是人家要好好愿意跟你讲的这样子的感觉，可能也没办法。但是说真的啦，能够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通常只有你本人跟那例如说辅导老师、训导主任类似像这样的身份。但是如果你只要一告到训导主任或是辅导老师那边，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事情会更糟糕，所以就看你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有可能觉得啊，你是廖北啊什么之类的嘛，对不对？所以以我自己的个性的话，我是会直接就是跟他讲清楚，就直球对决啦，就是沟通看看嘛。如果大家聊不来就算了，没有差那种，我自己这样的心态。所以同事之间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也是一样，就是我可不可以方不方便跟你讲一下话这样子，就茶水间或者是哪里这样子，五分钟讲一下也还好吧，没有到很浪费时间。那通常其实他很讨厌你的人哦，就是真的很讨厌你的人，其实是很在意你的人，所以你要把握这点，他其实很在意你，他在意你说的话，你做了什么事情哦，所以你现在约他，你说了什么，其实对他而言是蛮重要的。所以我相信某种程度会吸引到他的一个注意力。你们知道吗？有一个说法是这样子，我听了我也是觉得蛮有道理，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他这个说法是这样，他说你所讨厌的，全部都是你最在意的，而且你不只在意，你还害怕，你不只害怕，你还担心，你自卑。就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例如说你很讨厌一个人，你讨厌那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讲话真的很骄傲，真的很自傲，很高调，很烦。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开始理解为什么自己这么讨厌他，以及讨厌这些点原因是什么。你讨厌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很自傲嘛？那你讨厌他自傲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好像明显的一直在说他比你好，他比你好，所以某种程度会挤压到你自己的本身的自信啊，或者你就觉得，他好像比我有钱，那你会想到说，对，我其实比他没有钱。你没有钱的一些经验，不好的经验，就会在你的那个潜意识里面开始作祟，就是你以前因为贫穷，然后有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回忆跟创伤，例如说没有钱吃饭啊，或者说缴不起学费要去借钱啊，然后被亲戚的那些白眼跟嘴脸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等等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就涌上心头啊？但是呢，不一定会在你的这个表意识，也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你的意识，我们所思所想，其实这个就是只在大概 20% 的一个表意识嘛。其实你里面还有更深的一些那种深的一些潜意识啊等等的。触动到你的地方不一定是表意识，而是后面的那个冰山 80% 的潜意识，你没有感觉的，你不自觉的那些意识，有没有可能是触动到那边？所以你并不觉得你羡慕他什么，你并不觉得这些东西触动到你什么。我现在就跟你讲了，你已经知道了，但是你现在去想的时候，你还是觉得没有啊，我就没有没那种感觉。可是你其实不是真的没有，而是你是在很深的地方有，只是可能你没有那个自觉。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讨厌一件事情，我讨厌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去想，例如说，我讨厌他，我为什么讨厌他，原因是什么？然后我就可能就觉得，因为他就是表现的就很出头啊，就好像他最厉害啊或什么的。那我就想说，那如果他表现的他最厉害，那为什么我要讨厌这一点？原因是什么？是对我造成伤害了吗？还是说对我造成威胁？我还想想，哦，对，因为他的表现出众的这方面可能会让我觉得我自己不那么出众，那就会对我的地位造成威胁。然后我说，好，那如果我的地位就是有威胁的话，那会怎么样吗？是很不好的事情吗？我想说，如果我的地位不好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可能又会回到以前 那段穷困，然后被人看不起，然后就是三餐不济的生活。我就这样，我就会想到这一点。好，那我就再接着想说，那如果回到那样的生活的话会怎么样吗？那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就觉得很不好受，很痛苦啊。那如果我很不好受很痛苦的话，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我会很痛苦，会很不好受？然后我就认真想，我想说，可能应该是会肚子饿，肚子饿当然会不好受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还是回到刚刚的原点，就是我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会被人家看不起，我会感觉上面不好受，然后我就会开始去思考。那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啊，就像我刚刚那样的方式，你可以自己帮自己追根究底，就是那为什么我会这样？那为什么？就是你会一个问题回答完之后，然后再问下一个问题，再回答，再下一个问题再回答， 你就会发现说你会有一些比较核心比较真正的一些本源的问题根源的问题，所以你后来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啊，就是你是有大概有八成以上的烦恼跟疑问你都是可以靠自己可以去解决的，就永远都在解决你自己内心的问题跟疑问，然后让自己的观念去做一些想法上面的突破吧。我觉得就是哎，对啊，我之前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如果我这样子去思考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嗯，其实好像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困扰了啦。就是如果他们在排挤我，如果没有真的对我造成一些伤害的话，其实我只要不理你们，你们根本就不在我的世界里面啊，算了吧，你们走吧走吧，你知道吗？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啦。所以回到刚刚的那个话题哦，就是如果你在班上或者你在这个同事之间你被排挤，第一个要点就是说你要先检视自己哦，到底是不是自己出了一些问题，自我检视。第二的话就是去问别人，无论是当事人排挤你的当事人，还是其他同事其他同学，你就问他说哎，我有没有哪些地方什么什么，你可以去理解嘛，这是第二点。那再来的话就是如果真的哎，你其实说真的啦，同学同事之间大概五波啦，就一半的人讨厌你，一半的人喜欢你，或者是七成的人是喜欢你的，三成的人是排挤你的人，那其实某种程度你只要过半数，其实我觉得通常不是你的问题，有可能是那个同事或同学太幼稚了，或者是他太心胸太狭隘，反而是他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如果以解决核心问题的这个角度的话，你就要去解决他了，你就要去搞清楚说哎，那他到底是为什么讨厌你，你可以跟他直球对决，可以问清楚，或者是说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一般的听众如果说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点误会我的意思，然后处理可能会有一点没有那么理想，所以说我自己会比较建议的事情是直球对决啦，就是你直接跟不喜欢你的人或排挤你的人，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一下聊一下，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聊的啦，只要把那个带头的一个两个人把他抓出来狠狠的打，不是啊，不是狠狠的打，对不起，狠狠的把他就是这个问题直接解决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疏通了这一两个之后其他的就没有问题了。哦，通常班级啊或者是这个同事啊，那团体之间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团体永远都需要风向，而且一定也会有人带风向，而且是负责带风向。所以说像例如说像我们这种网红啊 KOL 没有，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专门带风向的人，不是吗？就是大家例如说要买一个东西哎，好不好用，实不实用，这个东西很烂，这个东西哎很好什么的，某种程度我们会发表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跟想法，当然这可能承自于我们的内心，有可能是收了钱这样子。但是呢就是一个算是意见领袖嘛，他是 KOL，他其实直接翻译就是意见领袖，不，我不是在讲说我自己是领袖哦，你不要误会哦，我是说 KOL 他的直接翻译他其实就是意见领袖的意思，意见领袖的意思就是例如说我今天在我的社群上面如果我发了一个文说这个餐厅真的超好吃的，可能就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连他都觉得说哎，这个餐厅很好吃，那我也去吃吃看，哎，发现真的很好吃，哎，这个人的意见我可以参考，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但是有一些人的意见可能会特别受到大家的例如说关注或者是认同，哦，主要是这样子的感觉。好，所以不是在讲自己是意见领袖，因为我记得很久之前我有讲过说哦，像我们这种意见领袖我就是直接用中文翻译，然后结果呢我就这样子打，哦，好像回复人家吧还是什么的留言，我下面的人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那么自以为是那么自大，说自己是意见领袖，你不要开玩笑好吧。 但是其实不是，我讲的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跟职业，其实我们算是 KOL，那他直翻是这样子，但是可能对我当时没有注意到太多，就觉得哦算了，不用讲 KOL， 因为其实讲这个大家不是这个行业的人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对对对，那如果说你跟人家直球对决完之后，或者是去问完之后发现说诶，好像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值得要去改进的地方，从头到尾就是他真的是不喜欢你，真的就不喜欢他，或者什么，你们就是不对盘，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沟通什么东西的，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也有，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有时候真的是不对盘，我的存在就是对你造成威胁，或你的存在就是对我就是不舒服，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要考虑看看说他对你的这个排挤影响到底是不是很大，如果是真的很大，然后你觉得你身心会觉得很不舒服，啊，要不然你就是转学离职转班还是什么样的，就只能做这样的措施，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就跟他共处看看， 其实有时候共处啊，跟不喜欢的人共处，某种程度它是一种修行，是一种练习，是一种学习，真的是一种学习。因为当你后来出了社会，或者是你已经出了社会，你在未来的这段时间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一直选择说永远都跟你很喜欢的人就是在一起而已啊，你中间还是会夹杂几个就是普通的、普普的、偏差的，或者是那种真的很不喜欢的。哦，都还是会有，例如说什么，你跟你的好朋友苗是很合得来的，对不对？可他每次他就是跟你出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带他女朋友，他女朋友超讨厌的，讲话就很贱，然后就是在那边整天那边嫌东嫌西的，这有没有可能？一定会。所以那你可不可以控制说，哎，你下次不要带你女朋友了？没有啊，就他也没办法，就我不拉跟的话，他回去跟我吵。那你也不想要让你朋友为难，对不对？对啊，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不想让朋友为难，那也没办法。所以你还是你会发现，你生活上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某种程度，你跟他算是怎么样和平共处啊？他也是一种学习，试着去学习跟不喜欢的人和平共处。我觉得这是一种成熟的平衡，类似这种感觉，就是成熟的平衡，就是好像跷跷板一样，你在这一段，他在那一段，然后等你们维持一个天秤天平的那种平衡，我觉得是类似这种感觉啦。哦，好啦，因为其实我原本是打算说聊多一点这个议题啊，或者说一些疑问，就大家的一些疑难杂症，但后来发现说原来也没什么时间了啊。今天聊一聊也聊差不多，那我觉得还是要回来去这位大陆网友的这个留言啦。哦，其实遇到像你这样的一个状况，有要到下毒下药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了。哦，基本上我是完全就是建议，要不你就是不怕死跟他斗到底，我就是跟你斗到底，然后两败俱伤，要不然就是你可以把我做掉，可是我不会让你好过，就是你会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如果我要真的把你做掉，那真的是怎么讲，我要自损三千的话，我可能就要考虑，哦，就会平衡，我就会去权衡这件事情，哦，所以要不然你就是要这么凶悍。凶到人家不敢，哦，这有可能。要不然的话就是，虽然说他是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单位，那我还是建议那你就离职吧。对，如果可以离职的话，我是建议你就离职吧。那也担心说，因为你是在这种很机密的单位，如果是不能离职的，这个几率也是蛮大的。如果真的不能离职的话，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建议你什么了，就只能说让你就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然后好好注意自己的健康饮食，不要轻易的吃别人给你的食物，不要喝别人给你的这个水或饮料，就只能这样子了。有的时候其实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随波逐流也是流啊，也是在流动啊。我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它这个道理啊也是挺深的。有时候宇宙就是有个规律，就是你什么都不用特别做，它就是会自然的到位，你懂我意思吗？那种感觉。所以如果真的它这件事情不是宇宙允许的事情，他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那它就不会发生。那如果它真的是发生了，好吧，那我只能说有千丝万缕的原因，或许就导致了这样的事情。那但是如果你放松一点过活，搞不好你也过得蛮开心的啦，好不好？这个我真的是有点无解，无解的点是因为你身处那个机构，我真的也不是很理解，也不是很熟悉啦，所以说我真的没有办法给出相对应很棒的一个建议跟一些见解啦。也希望你就是不要介意，然后心情好一点啦，不要常常想要这个自杀这样子。当你想要自杀的时候呢，你就去看看这个遗忘啊，这个美好的回忆，过去的一些照片，突然间你就会觉得没那么想自杀了。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很有用哦。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去看看就是这个世界有多大，当然你可能也不能休假，那也没办法哦。你这个工作，你这个当初你进去真的是要想得很清楚啦，但是当然我也明白你没有进去过，你怎么可能会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状况呢，对不对？我只能说你的单位太特别，特别到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相对应的建议。但如果一般人的一些例如说工作或者是学校，我觉得都还有办法可以解决啦。我只能说你在一个我觉得很无解的单位，这个单位是我没有办法建议的单位。还是祝福你身体健康，然后幸福快乐平安。那有问题的话还是就私讯我。好，接下来来读一下说那个 Podcast 五星评价哦。 527高说，谢谢圣杰做这么棒的节目，包括录音或是配乐都掌握得非常好，听得非常舒服，祝你早日冲到发烧一。合同0605说是艾尔文的开场，开场还以为走错频道，内容不错有趣，速度可以调快一点去听。乔泰高中学渣说，我是台中高二学生，哈哈哈，圣杰通常不建议吃完饭就马上带女生去吃甜点哦，会吃不下啊。要买饮料的话可以去买手摇饮料，不建议买超商，不过以前好像也没有那么流行手摇饮料对吧，第一次下载就听圣杰的，继续加油，谢谢。吕真宇说，希望圣杰可以多多分享一些灵异故事，好想听。真的吗？因为我怕很多人，其实我最多时候大家在听的时候其实是11-12点的时候，大家睡觉的时候，如果我讲灵异故事我怕你们真的会睡不着，应该也还好啦。忠实圣粉说，很喜欢这种模式，以前很喜欢你，但是没出影片后就渐渐把你忘了。哎哇，你还真的是，你渐渐把我忘了，然后你还忠实圣粉啊。哦，很开心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继续欣赏你的作品。好啦，还是有讲一些好话，不错不错不错。李李恩说，圣杰的声音以及说故事的 flow 听起来真的很舒服，疗愈爱心，谢谢大家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五星评论，那如果有些人他不是 iOS 系统的呢，也会在我的这个 IG 或者是在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呢有私讯我，有留言，那我都有看到，谢谢你们。好啦，今天的 podcast 就在这边告一段落啦，如果喜欢的话就帮我订阅下去，因为我上次说不太需要订阅的原因是因为我以为订阅没有通知，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自己把通知全部都关掉了，所以订阅其实是有通知的哦，那如果是有通知的话，那你要帮我订阅起来哦，好不好，麻烦你们了，那我们就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拜拜。